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神在埃及所降的这个十灾。上次我们已经看了前面三个灾，一个是第一个是使水变血，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第二个灾是蛙灾；第三个灾是狮灾。今天我们要看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四个灾。上次我们已经提到，十灾乃是神和埃及王法老之间的一个征战，因为神差摩西去对埃及王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并且神告诉埃及王，以色列民是神的长子，但是他也预先说明埃及法老王他不会容许以色列人神的长子离开。因此神说，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以色列人是神的长子，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说明他们和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埃及的长子那是实际上的，所以神要法老王容许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神的长子离开，埃及王不许，神就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所以这是神和法老埃及王法老之间的征战。但是十灾的目的，我们上次已经提到，是要让埃及法老王和埃及人还有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甚至是全天下的人都能够认识神是亚位，也就是说全天下的人都可以认识以色列人立约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亚位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上次也看到，在这十灾里面，作者来记载来描述的时候，整个文学的结构是把前面九个灾分成三组，每三个灾一组，而每一组都具有同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三组灾的第一个每一组灾里面的第一个，也就是说第一、第四、第七这三个灾，神都借着摩西向法老说明他降灾的目的。所以在第一个灾，神差摩西去向法老王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服侍我，可是到如今你还是不听。因此耶和华说，借着这个你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接下来神要降的第一个灾，目的就是要让法老王能够认识神是亚位。同样第四个灾，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苍蝇的灾，神也是借着摩西对法老说，当那日我要把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分别出来，让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亚位是在这地的。我们中文翻成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们应该把它直接翻译成神是说我亚位是在这地的。第七个灾，神同样差摩西去对法老王说，希伯来人的神吩咐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服侍我，但是呢法老仍然是不肯，所以神就宣告说，这一次他要叫他一切的灾临到法老跟他的百姓身上，叫法老知道在普天之下没有像耶和华的，就是没有像亚位的。 不但如此，神也说明他为什么一再的允许法老来反对他，没有把法老消灭。神说，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且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也就是说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神是亚位。所以这是实灾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在第七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王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说，法老必定不会容以色列人去，神就借这个机会来彰显他的大能，而且呢，要重重地刑罚埃及人，这样子就叫埃及人知道神是亚位。所以这个实灾我们说是一个记号，在这里作者他用记号 signs 这个字跟神迹这个字交互的使用，许多时候作者使用记号来描述这个实灾的神迹。我们知道记号是一个指标，这个记号是指向神，所以约翰福音约翰记载耶稣的神迹，他都是用记号这个字，他不是说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说耶稣所行的记号，因为这样的神迹其实是要指向这个行神迹的那一位神。这个神迹本身彰显神的大能，就向人显明行神迹的神是谁。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这第四个灾，也就是苍蝇的灾。这个灾呢，在三方面，有三方面是第一次出现，或者说是首次出现。第一个就是这个灾降下来的时候，神没有吩咐摩西要用他的杖，要使用他的杖。我们看见前面三个灾，神都是吩咐摩西说，你告诉亚伦来伸出他的杖，但是这个灾没有使用杖。第二个，这个灾神把他的百姓跟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那么第三个，首先出现的是神事先来预告他要降这个神迹的时间。那这三方面我们会接下来详细的来说明。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神给摩西一个吩咐，他告诉摩西说，你要清早的时候起来，法老来到水边，就是来到尼罗河边的时候，你要站在他的面前，然后要向法老提出警告，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如果你不容我的百姓去，我就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且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在这里神再一次重申他的命令，我们会看见每一次神差摩西去警告法老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向法老重申神的命令。然后这里神就警告法老说，如果他不肯听从的时候，这一次神要降一个灾，就是苍蝇的灾。那么在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这里神是说，我要叫成群到你那里，到你的臣仆和你的百姓那里。所以在原文只是成群这个字，或者说是一个混杂的一群，一个 mixture， 这是一个集体名词，可是没有伴随另外一个名词来说明这一群是哪一种的昆虫。当然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这是苍蝇，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也翻译成苍蝇，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字 mixture 或者 swarm 这个字是混杂的一群害虫，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是蚊子。不管是哪一种昆虫，可能是苍蝇，神他要显出他创造的大能，他要 使许多许多的苍蝇进到埃及地，进到法老和他百姓的房屋。然后神就提出，首次提出他要把他的百姓和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注意这里神他表明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同时他表明埃及人是法老的百姓，所以这是再一次显明实灾是神和法老这两位君王之间的战斗。在接下来的七个灾里面，接下来六个灾，除了这个第四个灾，接下来的六个灾，除了第八灾以外，这样的一个分别基本上是继续维持下去，也就是说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别出来。有时候这个分别是明说的，像这个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这几个灾都是明明的说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神的百姓和法老百姓被分别出来。在第六个灾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是用暗示的方式，因为在第六个灾说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个疮，所以这是暗示的。而这样的一种分别以第十灾达到最高潮，就是神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但是却拯救以色列人。而神这样子分别把他的百姓和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的目的，神说是要叫你知道我亚卫是在这个地 in this land， 我亚卫是在这个地。在他们埃及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所拜的神明只有在本地才能够施展他的能力，所以神借着把他的百姓跟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他要向埃及人显明，叫法老知道亚卫这位以色列的神是在埃及地，而且是在他们当中做工。他们认为只有神只有在本地才能施展能力，但是亚卫却不是如此。亚卫在埃及地并不是外来的，亚卫就在他们中间，他掌管埃及地，他拥有绝对的全能在埃及地来行事，所以他可以指定苍蝇所在的地方，不管苍蝇的数目有多么大，他都可以为他们设下一个界限，限制他们往哪里去，不往哪里去，他们可以到哪里，他们不可以到哪里。所以他就使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被分别出来，在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法老知道神是在这个地方掌权，神是在埃及地随他的心意来行事，他有绝对的主权在埃及地来行事。所以我们看见上次我们已经说到，十灾是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不仅十灾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灾的停止也是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所以当法老求摩西为他祷告使蛙灾停止的时候，摩西说你定个时间，什么时候你要这个灾停止？法老说明天，摩西说可以。所以这个灾的停止也是要显出神的大能跟荣耀，法老定什么时候，耶和华亚卫就可以在任何的时候来成就。所以不仅灾和灾的停止是彰显神的大能跟神的荣耀，这里我们看见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成为特殊的百姓，也同样彰显神的荣耀。 这也是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神拣选我们基督徒，我们成为他所拣选的他的百姓，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拣选也同样彰显神的荣耀。然后接下来神就预先来告诉法老这个降灾的时间，他说明天必有这神迹，这是第一次事先来预告降灾的时间。接下来第五、第七、第八跟第十这几个灾也有同样的预告，目的是给法老机会和时间来悔改。所以神说明天，但是同时这也彰显神绝对的主权，他可以随己意来行作万事。所以耶和华说明天必有这神迹，这个神迹这里这个神迹这个字就是用记号，明天必定会有这样子一个神奇的记号 miraculous sign。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强调十灾是一个记号，来彰显神的大能，来向人指出神是谁，为要吸引人注目于神，并且引导人产生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特别是约翰福音，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同样被称为是记号，而耶稣行的神迹具有相同的目的，要吸引人注目于他，要引导人产生对他的信心。所以神迹不是只是很神奇，神迹向人启示，向人显明这位行神迹的神他的本质，他的属性，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位，显明他是谁。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我们讲到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很奇妙的作为，可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见证，我们的重点是在强调好神奇哦，我们没有把这个见证的焦点放在这个行在我生命当中，或者在我所遭遇的事上，我所经历的这个环境当中，神行这样的奇妙的作为，是显出他是怎样的一位，把焦点放在这样的神身上，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我们的身上，哎呀，你看神多奇妙，神你看他在我身上做了这样子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真是要再一次来省察我们自己，每逢我们为神做见证，我们讲述神所行的奇妙的作为，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切都是一个记号，好像一个指标指向神。所以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位神身上，我们要借着我们经历的事情来告诉别人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来使人的眼目注目在这位神身上，来引导人对神产生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说嘿他是真的、哦、你只要来向他祷告，不管你求什么他都会照你所求的，只要你有信心他就可以照你所要的来给你。这不是信心，信心是我对这位神我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他是创造者，他是审判者，他掌管万有，他有他的旨意和计划，他是独尊的，他是无可比拟圣洁的。所以我对他这样的认识带来我对他完全的依靠，我对他完全的信靠和顺服，这才是叫做信心。好，接下来作者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迹是怎么样来成就，耶和华就照他所说的这样行，苍蝇就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这是第一个没有使用杖来施行的神迹。事实上整个第二组的三个灾 都没有使用杖，第四、第五、第六三个灾都没有使用杖，直到第三组的三个灾，就七八九三个灾才再次恢复使用杖。这可能是为了向埃及法老王和那些行法术的人提供一个神的能力直接的展示，神的能力的运行不一定要使用杖。但是我们知道埃及行法术、行邪术、行法术的人，在他们施行邪术的时候，他们是需要使用杖的。所以为什么这个神摩西吩咐亚伦把杖丢在地上变作蛇，这些行法术的人也把杖变在地上。我们看很多这个电影也好，很多这种故事的图画也好，这些行邪术的人他们手里都握着杖。但是呢，神他的能力是不受这个限制。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迎灾跟前面三个灾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成群的苍蝇，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这个灾使得埃及遍地都被毁坏了，都被 ruin， 都被 destroy， 都被毁坏。所以这个第二个巡回第二组的灾比第一巡回的灾带来的灾害更加深了，将亚卫所加在法老和埃及人身上的审判带到一个新的层次，是一个更重的审判。当这个苍蝇进入埃及，使得埃及遍地都败坏，于是法老他就召了摩西跟亚伦来，他说你们去在这个地方祭祀你们的神吧。法老把摩西亚伦召来，因为这个灾带给埃及的灾害更严重了，所以他重拾他前面所答应的，在挖灾的时候他就曾经对摩西说，他说我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请你为我向耶和华祷告，那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所以他重新拾起他先前的允诺，他容许以色列人去祭祀耶和华。但是这里他加上一个限制，他说你们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这样的一种允许绝对不是摩西也不是亚卫的意思，所以摩西就回答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摩西这个回答令我们感到有一些意外，我们会期待摩西非常断然地拒绝法老说，希伯来人的神就是降这个灾带来埃及全地的毁坏的这位神，他要求我们必须离开埃及，不能在埃及来祭祀他。可能我们期待摩西是以这样子断然的方式带着权柄来拒绝法老，或者我们会想比较可能的一个回答应该是，对我们希伯来人来说，埃及地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献祭。然而我们看到摩西的回答却是说，这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果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表面上看起来摩西这样的回答好像是顾虑到埃及人的感受，或者有人说这好像是一种政治的手腕，给法老一个下台阶，让他不会失去面子。但是更可能的，摩西这样的回答他乃是在和法老争论。我们不要忘记实在是耶和华神和法老这两位君王之间的征战，所以摩西 这种回答绝对不是考虑到埃及人的感受。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人用这个例子来分享说，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人这个沟通的时候，不要直接的去拒绝，我们要考虑到他的感受等等。不是的，摩西他的回答是在跟法老争论，他的回答指出法老自己这样的一个提议是十分愚蠢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提议会促使法老自己的宗教受到冒犯。所以这里说埃及人所厌恶的是指会令埃及人受到冒犯。所以法老这个建议呢，这个允许事实上是会促使他自己的宗教受到冒犯，因为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会冒犯埃及人。为什么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会冒犯埃及人呢？有一种可能是以色列人献祭所使用的牛羊这些动物在埃及人的眼中被看为是神圣的。为什么？因为埃及人他们敬拜牛敬拜羊，在他们所拜的神明里面可以列举五六个神明，都是牛，用牛来表达牛。那么他们也拜羊，所以把他们所拜的神明或者说他们看为神圣的动物拿来献祭，这会触犯埃及人。就好像今天印度人他们看牛是神圣的，若是我们在印度拿牛杀牛来献祭，这会触犯他们。但是也很可能整个献祭的方式会触犯埃及人。不论如何，摩西是丝毫不让步的告诫法老说门儿都没，免谈。他这个话是以这样的方式向法老显出他的愚昧，来告诫他说门儿都没，免谈，我们必须照我们神所吩咐的离开埃及，没有第二条路可行。所以法老就做出让步，法老就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法老就让步，他说好，我容你们去。可是他还在讨价还价，他说但是你们不要走太远。这就显明他心中根本的不情愿。然后他就请求摩西跟亚伦为他祷告。虽然如此，摩西他确实就应允了法老的请求，他有十足的信心，他告诉法老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所以摩西接受了法老的请求，他说我出去我就会为你祷告，而且呢他很有信心的告诉法老明天这个灾就会止住。可是同时摩西也清楚地表明他并不信任法老，他说你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显出摩西他并不信任法老，不相信法老真的会容百姓去。于是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正如摩西所预料的，法老是不可靠的。当这个灾缓和下来，苍蝇都被赶出去不留下一个，法老他仍然刚硬他的心。所以这个蝇灾所启示，向法老所启示所显明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前面我们看见第一个灾跟第二个灾都跟尼罗河的河水有关，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把尼罗河水变血，苍蝇 青蛙是在尼罗河和它的支流当中滋生出来的青蛙，所以都跟水有关。我们说这个水尼罗河也是埃及人宗教的命脉，所以这些行法术的他们的能力的来源是跟尼罗河有关。而第三个灾是使地上的尘土变成狮子，所以是跟地有关。但是苍蝇是空中飞的昆虫，所以神降这第四个灾就要向埃及人显明他的能力的广大。他掌管水，掌管陆地，也掌管空中一切的受造之物。于是接下来耶和华再次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向法老提出警告，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看见再一次重申亚卫的命令，接下来就警告他说，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这里耶和华的手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方式，来形容神的大能。所以他说，耶和华的手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也就是神要以他的大能做出一个审判的行动，要使这个审判临到埃及人田间的牲畜上。那么这些牲畜就有瘟疫在他们当中发生，我们知道瘟疫就会带来死亡，好像我们看到这个 SARS 流行的时候，我们最害怕，因为这个瘟疫会带来死亡。这是第一次直接造成死亡，所以这成为将要临到的更大的灾祸，也就是说更大的死亡的一个先驱。所以到了第十灾，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以及后来埃及的全军去追以色列人，就全军被红海淹没。所以这个灾，畜疫之灾，成为接下来将要临到这样的更大的死亡之灾的一个先驱。所以以第十灾和最后埃及全军被洪水淹没作为最终的一个实现。然而这个灾跟蝇灾一样，神也是将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分别出来，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不会死，这再次指向神绝对的全能。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接下来神同样事先来预告他降灾的时间，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神再次给法老时间和机会来悔改，也再次显明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行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畜疫之灾就降在埃及，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都死了。我们中文旁边打一个几乎，原文是没有的哈，那打点是表示原文没有。埃及的牲畜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所以这是要形成一个对比，埃及的牲畜都死了，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也没有死。所以这一次我们再看到神这个神迹没有使用杖，也是耶和华他直接展示他的能力。埃及的牲畜都死了，哦，全部都死了，其实这是一个夸张的表达方式，意思是说许多。为什么不是全部，连一个也不存留呢？因为我们看到后面的包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牲畜在田里，所以这个灾是使得埃及许多的牲畜都死了，但是以色列人一个也没有死，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也没有死。 当这个灾降在埃及地，法老做出什么反应呢？他就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也没有死。法老他暗暗地打发人去看，看看是不是像耶和华所说的，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也不会死。果然，被打发去看的人回来报告说，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也没有死。但是，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法老的心还是刚硬，他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那么这个畜疫之灾是显明什么样的意义？向埃及人显出什么样的启示？启示这位神，这位神亚卫是怎样的一位呢？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埃及人他们敬拜牛，敬拜羊。事实上，从历史考古在考古学他们找到埃及的古文的记载，确实里面就记载埃及王法老和他们的百姓，他们拜的这些神明，其中就有牛，用不同的，都是属于牛犊，可是是各种类的 bull、cow、calf， 用不同的字。所以埃及人是敬拜牛羊和动物的。埃及很广泛的一系列的神明都是牛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造金牛犊来敬拜，可能就是受到埃及人的影响。埃及人相信男神或者女神，这些神明 God 或者是 Goddess， 这男神或者女神他们是相信是以某种的动物来显明他自己。所以我们讲到蛙灾的时候，我们说他们埃及的生育小孩的女神 childbirth 的这个女神，他们在这些艺术品当中，这个女神就是有一个青蛙的头。所以他们相信男神或者女神是以某种动物来显明他自己。因此畜疫之灾是针对埃及人看为神圣的动物和他们所敬拜的神明给予一个直接的根本的攻击。埃及人的神明被希伯来人的神所击打，这就是对埃及这种多神的信仰和偶像的敬拜做出一个可怕的一击。这就是畜疫之灾要向埃及人所显明的、所启示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六个灾。第四个灾跟第一个灾类似，神都是吩咐摩西说什么时间清早，然后到水边，在法老面前。第二个灾跟第五个灾都是神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去向他说什么话。而第三个灾跟第六个灾都是没有任何的警告，我们就看到神直接降灾。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个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所以这里你看到还是有牲畜啊。摩西和亚伦就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所以我们看到直接这个灾就降在埃及全地。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吩咐摩西亚伦去取几捧的炉灰，这个炉灰是什么呢？这个炉灰就是在烧砖的这个砖窑里面所存在的灰。因为我们知道烧砖，这些砖呢是用泥土做成，放到砖窑里面去烧，因此就有这些炉灰。这个砖窑是埃及法老王为了要消灭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大大的增长，带给埃及人威胁， 所以法老王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叫他们做苦工。从第五章我们看见他们做苦工，就是要制造这个砖头，然后来盖这个基货城。而制造这个砖头，就是要在砖窑里面烧，把这种泥做的砖块加上草做的砖块放在砖窑里面烧。所以这个灾是从烧砖窑的炉中取灰，把它扬起在天上，降灾在埃及人身上，就再次显明埃及人得他们该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曾经奴役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制造砖块，甚至当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说，希伯来人的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敬拜我的时候，法老就说你们是想偷懒吗？所以现在不再供应以色列人任何的草，要他们去寻找草，但是制造砖头的数目一个也不可以少。再次显明埃及人得到他们该得的报应，正如第一个灾叫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因为法老要毁灭以色列人的时候，第一个叫他们做苦工，这个计谋不成功；第二个计谋是叫收生婆把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婴杀害，又不成功。于是第三个计谋就吩咐全埃及的人把希伯来人的男婴要丢在尼罗河里面。因此第一个灾就是使尼罗河的水变血，埃及人他们得他们该得的报应。那么这一次这个灾，摩西和亚伦是行在法老的面前，说你把这个炉灰带到法老的面前，然后当着法老把这个炉灰向天扬起，就在所有人跟牲畜身上起了起泡的章。所以这是一个起泡的疮，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来向法老显明神的审判临到埃及。那么这种疮可以肯定的是一种皮肤的疾病，但是同样没有办法确知是哪一种皮肤病，有人说是大麻风，有人说是某一种的皮肤病，但是无法确定是哪一种，但是确实是一种皮肤病。而这个疮灾是第一次人类的生命受到攻击，而且面临危险，因此这是对埃及人第一个真正的明证，显示他们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所以这个灾就预兆了第十个灾，就是他们的长子将要被杀，也是最可怕的一个灾，因为这是第一个是人类的生命受到攻击，而且面对危险。那么这个灾呢，作者虽然没有明说神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别出来，但是在十一节说刑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所以这显然暗示这个疮灾也是指在埃及人的身上，而这些刑法术的人他们身上也生了疮，以致他们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这是第一次特别说明行法术的人成为灾难的受害者。第一个灾，第二个灾，行法术的人就用他们的邪术照样的行，虽然到第三个灾行法术的人行不出来，他们说这是神的手。在第三个灾他们被打败，但是这里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成为灾的受害者，他们不但无法照样行这个灾，而且他们成为灾的受害者，他们的法术也不能救他们，所以他们的真相被显露出来，以致他们在摩西的面前站立不住。这显明摩西完全的得胜这些行法术的人，因此从这个灾以后，行法术的人就再也没有被提到了。那么连行法术的人身上都有疮， 而且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法老的反应如何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这是第一次圣经的作者将法老拒绝留心神所行的记号，不肯听从摩西跟亚伦，归因于是耶和华亚位刚硬他的心。在此之前我们看见都是法老刚硬他的心，或者法老仍然硬着心。那么到底是神刚硬法老的心，以至于法老就硬着心呢？还是法老刚硬他自己的心，所以神就进一步刚硬法老的心呢？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是神绝对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形成一股张力。神绝对的主权表现在神刚硬法老的心，是神的主权刚硬他的心，以至于他刚硬他的心。人的责任是法老刚硬自己的心，所以神也就进一步刚硬他的心。我们会看见圣经的启示乃是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形成一股张力。我们不是要靠我们人类的智慧去化解这股张力，或者为了要达到化解这个张力的目的，我们就走两个极端。以我们现今的处境来说，圣经强调我们领受救恩的人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神绝对的主权，是神的恩典。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双子还没有出生，以扫和雅各还没有出生，善恶还没有显明出来，善恶还没有显明出来，还不知道他们所行的是善是恶。为了显明神拣选人的主权，神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保罗说神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此他就引用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神对法老说我使你存立，或者说我兴起你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且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保罗说神要刚硬谁的心就刚硬谁的心。如果神有这种绝对的主权，那人还有什么责任呢？不是我不愿意信，是神啊，你早已经拣选了一些人，你不拣选一些人，我是在你不拣选的人当中，所以我的不信是因为你没有拣选我。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当保罗宣告神绝对的主权，他就说有人就说这个，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既然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我有什么责任？这不在于罪不在我。保罗说什么？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保罗没有直接回答，他还是强调这是神的主权。窑匠拿了难道没有权柄拿一坨泥做成这个器皿，拿一坨泥做成另外一个器皿？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使一些人成为蒙恩的器皿，使一些人成为要被毁灭的器皿？但是接下来到罗马书的第十章，他讲到以色列人的不信，他说他们的不信是他们拒绝来听从神。所以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我们要求告神的名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要求告，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因此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受差遣怎能传道呢？然后他说 以色列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我整日呼召那悖逆的百姓，可是是他们刚硬他们的心，他们一再的拒绝。这时候保罗又提到人的责任，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一再的启示神绝对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形成一股张力，在我们人的逻辑思维里面这是互相矛盾的，用我们人类的逻辑思想我们不可能来化解这一股的张力。这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我常常我不知道牧师怎么样，我出去领各种的聚会，无论是慕道的朋友或者是基督徒，这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问，就是刚过这暑假在多伦多，同样我不知道多少次解释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呢，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活在这股张力之下，很不好受，我没办法化解这个矛盾。其实神就是要我们活在这个张力之下，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神绝对的主权，是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我们今天得拯救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人的责任。不是说我今天因为是神拣选我，约翰福音说神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够从神的手中把他的羊夺走，所以呢我就买到一张上天堂的票，包票，我可以稳如泰山，稳坐稳如泰山，高枕无忧。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警告的经文，不仅是旧约，新约也充满了警告的经文。这些警告不是向不信的人提出警告，是向信徒提出警告，而且这个警告甚至警告说有可能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国。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当然这是一个警告，还有保罗也有很多警告，他警告这些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若是在某一些罪中你们继续不断做行这些罪，行这样的事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六章第十章也发出这样的警告，说有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而且觉悟来世的全能，可是却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这是人的责任。我们看见圣经就给我们这两个在人类理性的思考是矛盾的，同样是真理的两的启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承认神绝对的主权，可是同时我们不可以忽略人的责任。不要以为我今天就是买到一张上天堂的包票，神同时启示这两个在我们人看来是矛盾的真理，让我们活在这个张力之下。神的目的是叫我们一方面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今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功劳吗？是你的善行吗？你积德，你做了好事，或者我们以悔改跟信心作为一个功德？不是，神的主权是神拣选，神恩待谁就恩待谁，完全是神的主权，也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恩典就是说这是人不配得的，罪的工价是死亡，我们没有一个人该得今天神所赐的这个救恩，没有一个人该得神赐的生命，赦罪的恩典和神的生命，这是神的主权，他赐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所以呢没有可夸的，一个也不能夸。如果要夸口，保罗说只能指着主夸口。可是另外一方面，神也是要叫我们不至于滥用神的恩典。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买到了一张上天堂的票，这是有绝对的这个保证，绝对的安全感， 所以我们会听见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教导，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话不是圣经上的话，这只是人类在归纳神的话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神学的系统。通常这一类是属于我们常听见的加尔文派，但是另外强调人的责任这一派，我们是叫亚米念派。而这两派其实都是近前的基督徒，他们在研读神的话语，他们想要去归纳神的话，他们做出的两个系统，我强调这是人类用人的智慧做出的两个系统。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来系统化的。所以加尔文派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亚米念派强调人的责任。因此讲到救恩，他们排列的顺序不同，他们都引用圣经上的话。加尔文派说人是堕落的，人没有能力转向神，因此我们得救的时候是神先使我们重生，然后我们才能够悔改，才能够相信神。亚米念派是说人有人的责任，人需要悔改转向神，信靠神，然后神的灵才使我们得重生。所以你就看到这两个次序不一样，但其实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这两个。如果要问我，因为这次有个人就问我，他说那师母这个次序到底是什么？是先悔改相信然后得重生，还是先被重生然后悔改相信？我跟他说，我相信如果从我们人来看，这三个我相信是 instant， 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人想要排次序，同时发生，我们不可能去解析神的主权在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人的责任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因为神的真理的启示是这两个真理是形成一股张力，是互相平衡的一股张力，所以我们就要活在这样的真理之下。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但是我们也不敢忽略人的责任，我们要尽我们的悔改跟信心，信靠神，顺服神的责任。好，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这里作者第一次就把法老不肯听从摩西跟亚伦归诸于是神绝对的主权，使得法老刚硬他的心。好，接下来这个苍灾显明什么意义呢？这个灾可能是对于埃及的神明进一步的一个嘲弄，因为一切埃及人的身上都有这个疮，甚至连行法术的人身上也有这个疮，而且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这就显明埃及的神明是无能的，而亚卫却是有至高全能的神。所以再一次对埃及人显，因为这里特别提到行法术的，连行法术的他们身上都有疮，而且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行法术的人他们所依靠是埃及神明的能力，因此埃及的神是无能的，而以色列人的神亚卫是有至高全能的神。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七个灾，就是冰雹的灾。这个灾有两个特点，第一个，这里作者花最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个灾，因此这个灾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高潮。而且这里耶和华对法老说，他说这一次我要叫我一切的灾临到你和你的臣仆以及你的百姓身上。这一次法老将感受到神的能力所发出的完全的力量。但是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这个灾首次给予法老一个机会可以得到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第一灾第四灾类似，神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去警告他，同样的重申神的命令，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然后就宣告神的降灾。神说，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 这一切的灾殃是 all my plague， 我一切我所有的灾。那这一次我要叫我所有的灾临到你，意思就是说神要发出他全部的灾，神的能力要发出完全的力量，把剩下的灾完全都倾倒出来。那么神降灾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要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这个我们按原文翻译是要叫你知道在全地上没有像我的。所以在全地上没有像我的，就强调神的伟大是没有任何可以来与神相比的。所以神贯穿整个十灾，神降灾的目的都是要叫法老认识唯有亚位是真神，而使法老向神屈膝。然后接下来神把他的一个奥秘向法老启示，摩西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显明的事是属我们的。只有神把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揭开给我们看，也就是所谓的启示，我们才能知道。所以这里神把他的一个奥秘向法老启示，神说我如果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留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把他的一个奥秘显给法老看，他告诉法老到现在为止他所降的灾跟瘟疫其实是足以使法老跟他的百姓从地上被除灭。但是神说他没有这样做，并不是他缺乏能力，乃是他约束他自己的能力。他是刻意的而且有目的的把法老和他百姓的命令存留，容许法老继续的反对神。这一切是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是神刻意，是神有目的的存留法老性命，容许他继续反对神，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借着法老的愚蠢和反对，神向法老显明神的大能。如此神乃是使用法老来向全世界传播他是独一的真神。法老，神是对法老说你必须要明白你是适合我来使用的，来达成我的目的。神在埃及所降的灾乃是神使用法老，不仅要使埃及人，也要让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亚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是神向法老把他的一个奥秘启示出来。真正法老之所以刚硬他的心，是因为神绝对的主权，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法老是合神用的一个器皿来达成神的目的。法老你必须明白这件事。所以接下来神就宣告他的罪，他说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于是神就宣告他降灾的时间，并且说明要降什么的灾。他说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神要法老知道神有权柄管理大自然的力量，所以他就告诉法老说他要降冰雹，而且他说明什么时候要降这个冰雹。明天，在埃及冰雹是很少有的，除了偶尔在年初的时候可以，会很少的机会有冰雹下来。但是我们看见这里神对他要降的冰雹做一个评估，他说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像这样的。 神对他所他的作为，他要这样的兵报做出这样的评估，应当引导法老跟他的百姓对神做出同样的评估，那就是没有像神的。他所降的兵报是从埃及开国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事，因此他们应当对神自己做出同样的评估，从来没有像神的。但是这是第一次神向法老跟他的百姓提出一个真正的可能性得免这个灾。法老和他的百姓有可能借着他们的信心和对神的顺服，他们可以免去这个灾。所以神在宣告这个灾的审判的同时，他也给法老一个能够得到保护的机会。但是他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保护呢？他们必须信靠和顺服神才可以得着。所以这一个给法老的机会，不仅是表明神的怜悯，彰显神的怜悯，但同时也是给法老一个试验，借此来考验法老是否顺从神的警告而采取实际的行动，以此默然地来承认神的权柄。于是我们看见埃及人中就开始区分成两组的人，两种的人。那些惧怕亚未的话的法老的臣徒，他们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叫他们奴仆和牲畜进到屋子里来，于是他们就得保存。可是那些忽略亚未的话的人，就把他们的仆人和牲畜留在田里。这里是作者开始让我们看见埃及人当中有人因着亚未所降的灾开始信靠亚未所说的话，而这一些敬畏亚未的埃及人日后就成为与以色列人一同离开埃及的外邦人。这就是后面我们会看到在第十二章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除了有以色列的百姓，圣经的作者说还有闲杂人等，原文就是 mixture。 所以这些不是以色列人是什么呢？是这一些敬畏亚未，开始因为实灾而认识亚未，以色列人的神，敬畏的亚未的这些以色列人，也就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离开。然后我们看到神迹的实行，神就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暴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神就降暴，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伴随着冰暴降下的时候，有打雷，有闪电，火闪到地上，这是一种很生动的方式表明闪电，所以暴和火掺杂。也就是说，冰暴降下的时候，闪电不停地发生，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灾，以至于冰暴所造成的毁坏是毁灭性的。我们看到作者一再说，埃及所有的人跟牲畜、一切的菜蔬、田间一切的树木，带来极毁灭性的一个毁坏。但是我们再一次看见歌山地被分别出来，没有冰雹，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于是法老就打发人召摩西和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法老承认这一次他犯了罪，而且他承认亚未是公义的，他承认他和他的百姓是邪恶的，他请求摩西为他祷告，而且这一次他说，我就容你们离开，他没有再附加任何的条件。 于是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我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摩西表明他愿意为法老祷告，让这个灾止住。所以他说，我一出去我就会祷告，而我一祷告呢，这个雷就会止住，冰雹也会止住。所以摩西向法老说明这个灾止住的原因，目的是要向法老显明，叫他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要法老认识亚卫是掌管全世界的，这全地都是属他的，他在其中以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再一次强调，不仅是实灾，而且灾的止住也是彰显神的全能。但是同时，摩西明明的让法老跟他的臣仆知道一件事，摩西看透他们的心，摩西知道他们的请求只是为他们自己的性命和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他拒绝承认法老的认罪是出于对神真正的敬畏，这就表明法老并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会看见，当灾止住的时候，摩西离开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暴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法老见雨和暴与雷止住，就怎么样，越发犯罪。不仅法老越发犯罪，这是第一次提到，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所以这里写明法老的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今天同样，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他，我们看见这个人做出的反应，他愿意承认他的罪，他说他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但是这个人有没有真正悔改呢？有没有真正信靠神呢？我们要从他的果子来认明，这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必然有果子，必然会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一定会在生活行为上完全的转向，离弃罪恶，抛弃过去所行的，而遵行神的话。所以悔改，真诚的悔改一定有悔改的果子，真正的信心一定有信心的行为，这个果子是可以来验明一个人里面的内在是否真正发生改变。所以我们看见法老还是刚硬他的心，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当然在这里作者加上一个说明，说明麻和大麦被暴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花，只是小麦跟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这是为了预备接下来的蝗虫之灾。在埃及地，麻跟大麦是在二月到三月之间收成，小麦跟粗麦是在三月到四月之间收成，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降冰雹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只伤害到大麦跟麻，可是小麦跟粗麦呢还没有被损坏。那么暴灾所显明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冰雹经常跟神审判的行动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看约书亚记，以色列人在攻打迦南人的时候，有一次的战役，神就是从天上下冰雹打死迦南人，神所打死的人，冰雹所打死的人超过以色列人所杀的人，所以这个征战是神为他们来征战。那么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启示录第十六章讲到最后晚的灾，最后那个晚的灾的时候，约翰说那时候会有雷，有闪电， 而且有地震，整个巴比伦城就倾倒了。从有创世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种地震，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一种灾害。同时，这个使徒约翰说，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约有90斤。为这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暴灾是跟神的审判的行动联系在一起。除此以外，在旧约中，雷轰跟闪电是经常伴随着神的显现。所以在西乃山，神直接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有雷轰，有闪电，当然有火，有地震。这是神显现的时候伴随的自然界的现象，表明神在场。因此暴灾是表明神对埃及的审判的加强，不仅表明神在审判埃及地，而且表明神在场。所以这个豹子降下的时候，有雷轰，有闪电，冰雹在降，闪电就继续不断地发出，显明神的审判临到埃及地，而且是极其极度加强的临到，并且神不仅在审判，神在场。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十灾旧约的记载，这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虽然这是过去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然而不要忘记，神说他叫法老存立，是要向他显出神的大能，叫什么？叫他的名可以传遍天下。这个目的今天仍然向我们是存立的。我们来读这个十灾，弟兄姊妹，我们要以一个目标，从这个十灾我们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要知道他是有全能的，他是独尊的，他是那位圣洁的神。同时神告诉法老，其实法老，你只是一个何用的器皿，我是使用你来达成我的目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遭遇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遭遇各样的不幸，最近各样的不顺利。最近我们 Cambridge 财经班弟兄姊妹找工作，或者是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各种的拦阻，各种的挫折，各种的不顺利，是不是神不眷顾？是不是神忘记我了？不是的，这些东西在神的手中是神所合用的。神有一个目的，神要显出他的大能，叫他的名可以传遍天下。所以盼望我们真是能够从这个十灾，我们来认识这位神，这位亚位。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您献上我们的感谢。当我们在思考、在研读、在聆听这个十灾你自己的作为，我们的心真的是发出极大的敬畏。我们里面实在是对你产生了一种极深的畏惧，一种敬虔的畏惧。我们知道你是可畏的，我们真是愿意俯伏屈膝在你面前来敬拜你。这不是口里所说的，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来屈膝敬拜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来降服于你，完全的信靠顺服你。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眼，使你的话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仍然是像过去一样的新鲜活泼。这个十灾有如是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 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